对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我们的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在三点到四点这个阶段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是好莱坞的新锐编剧哈，他的中文名叫王世迪，英文名叫 Yancy。 Yancy 你好。
你好，你好，莉亚。
嗯，欢迎你做客节目哈。因为呢，在第一次见到你哈，因为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你给我的印象呢是很腼腆，然后有一张非常稚嫩年轻的面孔，然后要告诉我说你是一个编剧，而且呢，现在在好莱坞呢，真的是正在参与很多非常大的这个叫项目啊，然后我就。一下一个问题就到我脑子里面出现了。在我的印象当中，编剧都是比较有生活阅历的感觉，年龄比较大的。您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也不就是也是老大不小了，就对，我今年就马上35，但是看着确实所有人，我跟他们说我实际年龄的时候，就没有就很少有人相信。
对，确实
不光是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也不太相信，所以怎么办呢、啊？这个
怎么办？就是没办法，就长着一个童颜，还有才华啊。因为我是真的知道哈，在好莱坞能做到主流的这种美剧的编剧哈，主要的这个编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我刚才说了一个混，怎么混进来的？是开玩笑。实际上，真的你是怎么努力来的？
哎，其实确实是混进来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可以说，如果疫情以前有人问我说，说三年之后你，就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三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好莱坞编剧，加入美国编剧工会，然后会在这个这种黄金时间周播剧，这种 CBS 这样的电视台的剧上面做编剧，我自己都不太会相信。因为我。首先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北京人，
北京大妞儿，
对对，没错，但我的这个口音背井离乡太久了，我的口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哪儿的口音。然后我大学来了美国，当时学的是金融，
还不是学电影的，
不是，就没有学任何跟艺术有关的东西。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是爱读书，然后爱唱歌，然后那时候弹琴。跳舞，就反正一直小的时候都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所以说对艺术啊，对这些东西一直就是热爱，就是热爱。小的时候，我第一个理想是做 K-pop star，因为那时候韩流刚在国内兴起嘛，那个韩国的经纪公司还会来中国去
选人，
对，选人，我还去过，没有被选上，
幸好没被选上。
对，幸好，
不然美剧缺人了，对吧？
哪里？对，然后来这边读金融也是就遵从
父母的
意愿嘛，对吧？因为学费是家里在付，那就肯定家里说让学什么就学什么。那时候我爸说以后一定要去华尔街工作，做投行，金领金饭碗。所以我一直到大三的时候，我都是朝那个方向努力的，但是。实在是就是怎么说，商务方面的课，像什么统计学、会计学、金融学，我学起来就很没有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背着爸妈，我偷偷的开叫 sign up 了一个戏剧的辅修。对，在南加大，大家都知道南加大电影很好，但其实南加大的戏剧也是很好。对，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没有上电影课，但一直在上戏剧课。然后也是经常就翘这些什么统计学的课，然后就到戏剧学院，因为那个排练是一天是整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10点，然后因为我在。戏剧学院这些剧上面打杂，那时候我其实做音响的工作，就是一个学生的音响师。你就可以混进去，就可以看人家导演
排练。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可以一天从早上一直做到排练完，就在那里坐12小时。
你就看他们。
对，就因为就
太喜欢了，
很奇妙。对吧？那个时候我对，比如说一句台词，你有。 同样的话，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情感，
嗯，
然后可以建立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关系。我大学的时候，对，就是每天就在旁听这个的这些东西，
就是迷在里面了，
有点，对，有一点。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自己真正爱的是什么？
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不会去做投行，
肯定做不了经理，
不会要我每天翘课。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应该做戏剧或者影视方面的工作。
嗯，
然后因为
在
加州，
金主怎么办？你的金主爸妈怎么交代？
哦，我真的有一天，好像是大三的某一天。嗯，我刚下了一门就是金融课，
嗯哼，
那个课上的我就是头晕脑胀，我觉得，哇，老师在讲什么，我完全
不知道。
就是我，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是好学生，
嗯，
到了商学以后，后来我觉得我就快变成一个差学生了，我自己有点受不了。
嗯，
后来我觉得那肯定就是因为不是我的错，肯定是因为这个科目跟我不对，
没错。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洛杉矶时间下午，我就北京还半夜，我就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爸，我不要再做金融了，
嗯，
就我也不可能去华尔街，就是你打消这个念头。然后我爸可能还没睡醒，所以就没有表示反对。
晴天霹雳哈，他还在梦中呢，以为自己做梦呢。
对，然后因为洛杉矶没有什么太多的戏剧，但洛杉矶是好莱坞的故乡，
嗯，
对吧，
嗯嗯嗯，
那就是很多的电影公司，然后周围很多的人在电影公司实习，所以我也就去了。
嗯，
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在电影公司实习。
嗯，
对，
实习做什么？
实习
端茶
倒咖啡，真的，啊，就是倒咖啡啊，接电话啊，然后哦，但是最重要的是读剧本。
哦，你看
对
你看
我可能对我职业生涯就是最有帮助的一个，就是那个工作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
嗯，
但是在那个工作上学的东西，嗯，那个工作就是我就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在一个经纪公司读剧本，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经纪公司老板最大的客户是 Chris Hemsworth，
嗯，
是雷神锤哥，
嗯，
但是是他在雷神之前，
哦，
就那个时候雷神
还没火呢，
就是将上没上的时候，
哦 ，OK，
然后后来我就每天都在读这个行业交给 Chris 的剧本。
哦，哇，
对，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本身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是你不希望在任何方面被本国的实习生比下去，对吧？因为我当时就非常 self-conscious， 我觉得我写这个剧本分析，这行业里叫 coverage，
嗯，
就我写 coverage 我一定要赶上人家的速度，但是我
你还要比别人写的
好，还要质量，还要就是我一定要对这个剧本真的能说出一些有见解的话，
嗯嗯，
所以其实之前完全没有任何人就是教过我，
嗯嗯，
我就拿到第一个剧本，然后人家说，哎，写一个分析，我就 Google how to write a coverage。
哦，是哈，嗯，因为之前也没学过嘛，没有人教过，嗯，所以全靠自己这么摸索的来，
对，
嗯。
所以可能对故事的一开始的训练就是从那个工作，
嗯，
对，
嗯，所以但是我因为其实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哈都想当编剧，也他也正在尝试，嗯，啊，那像你就是先帮就是是要帮制片方吗还是怎么样，他们先去读这个剧本，读完以后帮他们写一个大概出来说告诉他们说，
嗯，
我看完这个剧本以后我的感想是什么，
对，
以便你的这个部分就是让他们再去分辨一次，就是哪些剧本我需要看一下，哪些剧本我根本就不用看了。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就哪怕是就是刚进入好莱坞实习的小孩，因为你每天 读这么多剧本，
嗯，
很快就会就是你就知道，可能20个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个会推荐，剩下的全是 pass 或者 maybe。
所以你一眼就能够感觉出来吗？
肯定不是一开始，
嗯，
就是一开始肯定没有，
嗯，
但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我职业生涯中推荐的第一个剧本，
嗯，
是一个讲赛车的，
嗯，
就是我当时读完那个剧本，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 Google 编剧是谁，因为怕有先入为主，对吧，
嗯，
大编剧或者什么新编剧，
嗯，
你不希望就是这个编剧之前的成就会
影响你的
判断、
嗯，
当时读了一个赛车的剧本，但是我觉得哇，就是读完了以后我感觉这个才叫一个剧本，才是一个好剧本。
嗯，
然后我就写了推荐，然后点就送到这个明星的门，
嗯，
就是家里要 drop 到他的这个 mailbox 里面。
嗯，
然后 过了两周以后，在这个行业新闻上面，因为你做 intern 的时候，没有公司里的这个员工，没有人告诉你啊，今天我们干了什么，明天干了什么。两周以后发现、Chris， 准备去出演 Ron Howard 赛车大片 Rush。
哇，这就是你推荐那个剧本吗？
对对对，当时我觉得，哦，原来我觉得好的东西，
他也觉得好，
人家也觉得好。对，当时就是公司里面也没有人过来跟我说，哦 ，good job， 没有。但是那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肯定，因为第一，我没有任何的行业的资源，
对，
然后在美国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当地也没有什么亲戚之类的，
哇，
就当时觉得说，哇，就是好莱坞，就我能在好莱坞立足吗？当时是带着这个巨大的问题，但是我第一个实习做完了以后，我觉得，哦，就是起码我的品味是在线的。
但你不觉得说，就是它其实侧面反映了一个，其实好莱坞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哎，对不对？它其实是不是给了很多人机会？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蛮复杂，就是你说它
好像给了机会，
是就是叫什么看能力 meritocracy， 有一定这个程度，但它有一定这个成分。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看关系和看
也看关系
出身的也是
对，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敢说他是很公平的一个地方。
好，那不管他公平不公平啊，到底好莱坞有些什么样神秘的面纱，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到广告以后，我们慢慢给他们揭开。那我们在揭开之前，先揭你的面纱。更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王世迪Yancy。好，那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好莱坞的新锐编剧王世迪 Yancy。Yancy 来，我们继续来聊哈。就刚才说了，只是咱们不是现在才在这个读剧本，帮公司读剧本的一个阶段嘛，对不对？那也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绩，因为至少你读完剧本以后，让明星觉得哎挺好，我也愿意，对不
对？
这是一个对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剧本的呢？
开始写剧本大概是我入行可能快七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大概六年的制片人。一直主要是在国内，然后但是我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跟好莱坞合作的。所以当时我给在国内给陆川导演做他的制片人，做了大概四年，然后又去了迪士尼，在迪士尼做这个职位叫 production executive。实际上是一个管就是拍摄现场这种叫什么这个物流啊什么法务啊这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份工作。但是所有的这些工作都紧密围绕剧本。
对，真的是给你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
确实是，确实是。对，然后其实什么激发了让我开始坐下来写第一行字，是因为当时我们迪士尼中国全组我们被裁员了，所以丢了工作，就突然就是之前一直
很忙，我
在干嘛了？之前大概就大概可能有六七年的时间，就是每天就是超忙，然后突然一下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OK，
对，然后然后正好那时候家里也就是家人那个时候生病，然后我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再整天出去就是干一些有的没的工作了，我就在家陪陪家人。那就开始写，
安静下来了。
对，
那第一个剧本写的是什么故事？
第一个剧本没关系，可以告诉你，因为第一个剧本肯定不会有人去读。
okay.
没有，是就是我在迪士尼当时拍了一个，我做制片人拍了一个动物纪录片叫 Born in China， 我们诞生在中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面点播一下。
动物的是熊猫吗？还是什么？
对对对，熊猫、雪豹、什么丹顶鹤。对，当时我在那个片子上做执行制片人，然后那个片子里面的很多我们合作的合拍方是英国，就是一个之前 BBC 的团队。然后你知道那些 BBC 就是那些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去各种地方历险，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制片人大叔，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他在这个南洋某个小岛上就是被这个原始部落绑架的故事，那是真的故事。然后当时我觉得啊，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剧本的话， 那我就
太可惜了。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因为本身就很精彩，
嗯，
我觉得把它作为就是一个新编剧练手的这么一个题材应该会蛮容易的，
嗯，
然后我就是在征得了人家同意以后，我就开始写了他的这个故事。对，然后就
是一个冒险题材。
对对，当时那个创作过程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说要把它卖出去或者怎样，因为这真的就是一个练手，所以没有任何的功利的想法，
嗯，
每天就是觉得啊，看今天能写多少页，然后能不能写出来就是让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写作的痛苦和快乐都是在就是对都是在写那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
嗯，
就是想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要用头撞墙，然后就是抓狂，很痛苦。
怎么继续下去是吧？
对，就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
嗯，
然后有的时候，然后大概可能每隔一天或者两天，就会突然哦，
我可以这样让他继续下去。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种快乐。
嗯，
我觉得好像之前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体会过。
哇，你看，从金融到戏剧找到了快乐，然后从制片到编剧又找到了极致的快乐啊。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就是写作这个事情好像，而且用英文写作嘛，就是觉得英文写作没有我想的那么难。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是在美国上了大学4年，你怎么着都要去写论文、写 essay，
是是是是，
对吧？
嗯、
就是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从英文写作里面获得快乐，确实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用中文都没有写过，就是创作式的写作，在那个时候就还就完全没有过。
嗯，
我中文写作水平停留在就是高三，停留在高考作文。
但你不觉得这个跟你之前阅读了那么长时间的剧本是有关系的吗？
当然是，当然是有，就是这个剧本的大概结构和就是它的。对，就是这个基本上已经就是烂熟于胸，有一点、
嗯、
对。
嗯，那就说到这儿，我们给大家说点专业点的，就是剧本的结构。就是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剧本是120页、
嗯、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片长，你片子多长你就多少分钟，对吧？一页就代表一分钟，多它有一个开始、高潮，然后结果什么的，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就是。不写的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你在写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很多细节需要把一个故事完整起来、
嗯、
对吧，全是小细节构成的，你怎么样去完善这些细节、
哦、感觉
在考试
有很多痛苦的回忆就是因为确实
对
首先我确实是一个非常我对剧本的结构有就是绝对的信仰，
嗯，
因为很多就每个编剧不一样，对吧？就是很有一些编剧，并且是成功的编剧，他们写作是不按结构的。
OK，
比如说赵婷的电影，基本上是他
没有结构。
对，而且我见我读过他的剧本，他的剧本只有60页，跟意识流一样。
就跟写那个散文
小
品那
样，对，很神奇。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人家的高明之处。
嗯、
我这个我做不到，起码在我现在这个职业阶段做不到。就是我确实是会按照我所知道的这个算死，就是这个结构有不同的版本，什么这个三段式啊，
嗯、
还有什么什么，有什么8段式，对吧？
嗯、
就是。什么9段式，或者有这个英雄的什么 hero's journey， 大概有12个，每一个故事里面12个小节，
嗯，
就各种各样，
嗯，
对，就是我一般会可能根据题材，我会选择一个格式，然后我会尽量的去、
嗯、
往这个框架里面填东西，
嗯，
对，
就比如说你的那个冒险的那个题材，
对，怎么说呢，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了框架以后往里填东西相对的容易一点
。
比如说你知道现在啊这个故事进行到了第60分钟，它是一个终点、
嗯、
终点一般是一个转折，
嗯，
然后终点跟这个结尾是结构上是呼应的，对吧？一般比如说如果结尾是这个 happy ending，
嗯，
终点一定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低点，
哦，
对，就反正这样的东西
okay，
对，就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
嗯、
啊我这儿应该放什么大概放什么你是知道的，只是你要把细节去发散出来。 对，
那就是就说到那个细节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丰富它的细节，就是把好多情节变得合理。因为很多人会，他有个大框架，就是哎呦，我这有个故事啊，我这故事就讲一个人什么啊，他的那选美得了冠军，然后后来他又怎么样，他有很多框架，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丰富这个细节。
对，细节这个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您说，就是编剧需要可能年龄和时间的积累，这个确实就是一个是积累。但是这个积累，你在积累什么？就是你对生活的观察，你对人物的观察，对吧？就是我，但我觉得每个编剧的这个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像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把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人啊、好玩的事情，我可能会把它就是包一个别的外衣，然后放到我剧本里面，就是适合他的地方。
好期待你的剧本里面出现我。
有可能
哇，马上在这儿开始给自己找角色，好恐怖。对，那我们说这稍微休息一下哈。
好，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再跟我们的好莱坞的这个年轻的编剧王世迪 Nancy 接着聊天。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继续跟我们好莱坞的这个新锐编剧哈王世迪 Yancy 来继续聊天哈。那么Yancy 你知道，就是我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讲，他也是编剧哈，他说这个编剧啊，首先他特别会编故事，就小时候就要具备撒谎的能力。
哎，
你觉得他这个说的对吗？就特别可以把一个事儿无需有的事儿给说圆了。
我觉得这样，他前半就我自己的情况，他前半句是绝对是对的。
嗯哼，
但我这么像乖的小孩子，我小的时候从来不撒谎。但是，就是我其实真的是做了编剧以后，我就在这个回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之前从。因为其实很有意思，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北京，当时一个重点中学，因为北京重点中学所有的人都是奔着这个基本上清华北大去的嘛，就是没有人会说哦去过什么北电呀、啊、什么这个什么中戏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感觉那个是，但是就是这个话当然就非常非常说的非常不对，但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艺术院校是就是怎么说，就是
不太入法眼
的人才会去，
就学习成绩不好的。
对，所以当时我初高中班上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他问我说棒志愿报哪的时候，我跟他当时说的是人大新闻系，然后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中戏北电呢？你应该去，就是因为他就我们语文课上就排过话剧嘛，所以他就见过我演雷雨，然后当时我觉得老师疯了吧，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就是撺掇学生去学艺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真的
吗？我现在真的觉得哇，这个王老师
慧眼，
慧眼，
对，真的
太厉害。
他能看到你的那个特质。
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往这边想过。但后来我等我做了编剧以后，第一我先是想到高中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我其实小的时候因为独生子女，然后就是每周父母会去看望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然后那时候大人他们就是大人有他们的活动，什么打牌啊什么这样的，我也不打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
你就自己跟
自己玩，所以我真的就是在每天就在脑海里面编长篇武侠奇幻史诗故事。
自己在里面演吗？
而且我会说啊，我今天要编到这儿，然后明天编到这儿，然后过未来三天没有什么，就是可能比较忙啊，什么上幼儿园、上小学。我下周过了一周以后，我接着编，而且是我要跟上一周编的东西可以接上，但那时候就从来没有写下来过，就全装在脑子里。
那就是连续剧了，你编的就是，
对，
就跟你现在做的事儿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我觉得哦，原来编故事是从五六岁就开始。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真是编故事，不是跟爸妈编故事，
不是，就是给，就是而且就没有其他的听众观众，就观众就是我自己，
所以你看哈，就是你做到现在以后，你再回去看，这是一个 好像看似是一个巧合，但实际上它是命中注定。说得好悬哈啊！那你在做这个编剧这个行业哈，就是你现在在好莱坞，那么你觉得竞争激烈吗？因为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文，对吧？然后呢，专业还不是学的电影，也不是学的电视剧编剧啊这些东西，啊，然后你觉得它对于你来讲说竞争是不是很激烈？还是你要付出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才能走到现在？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竞争对所有人都激烈，对美国本土的，不管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的人，
嗯，
就是都是很激烈。因为我是去年因为在这个美剧上面，然后加入了编剧工会嘛，美国编剧工会 WGA 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说，每年 WGA 的新会员，
嗯，
也就是说在主流好莱坞项目上面的新编剧大概有150个，
嗯。
每年 NFL draft 有多少人？应该是200多人。
嗯，
也就是说，成为一个 WGA 的新编剧，
嗯，
比去 NFL 这个打橄榄球还要难
，
还要难。
嗯，
就起码在入门的这个级别，因为你想每年有多少就是 college athlete，
嗯，
在抢这200多个 draft 名额。
嗯嗯 嗯。
对吧？所以他这个竞争，我觉得激烈不足以形容，但是呢，就是对，就是惨烈，就是之前觉得是 Hunger Games， 现在觉得是 Squid Games，
饥饿游戏直接变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
嗯嗯，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确实，里面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嗯，
就是首先是我在做编剧之前做了大概6-7年的制片，
嗯哼，
那我相当于这个是叫怎么说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嗯，
对吧？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我读别人的剧本，然后打勾或者打叉，
对，
所以我大概知道就是编剧桌那边的人是怎么想的，
嗯，
对，
你可以投其所好。
对，就是我基本上不会去浪费时间写，我觉得一定不会就是
会 pass 的。
就是对，因为有很多我认识的很多其他的编剧朋友，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follow their heart， 就是信他们的这个内心告诉他们要写什么，他们就去写什么。但是很多，当我就是当他们互相聊，就是我们现在在写的东西的时候，我的这个制片人的脑子里，这个制片人的就
这个不行，
这个控制板就开始亮红灯。我说这个，你因为写一个剧本可能少则3-4个月，多则2-3年。
对对对，
你去写一个不会被市场接受的东西，尤其是在新编剧的阶段，
嗯，
就是真的是浪费，有点浪费生命。
对，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哈。
对，
嗯，因为你当你有了名以后，你有很多的亏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在前面摆着的时候，你这时候 follow 你的 heart，
可能 follow your heart，
你可以意识流，对吧？你就随便吧，对不对？
对，
嗯，但是可能就是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你前面读的剧本多，然后导致你知道什么样的剧本更是被市场或者是被制片人接受。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在戏剧学院里面旁听的那几个学期，
嗯，
就是让我对就是一场戏大概应该怎么写，
嗯，
有一种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已经算是进到了我的 DNA 里面，
嗯，
对，所以我就是一些新编剧可能要花很多很多年时间才学习和克服的东西，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基本上都学到了，
嗯，
所以我很幸运
，
就是我的幸运在于，就是我选的路正好，就是我擅长的东西和我喜欢的东西正好是重合的，
嗯嗯，这个是一种幸福，
真的是，
嗯嗯嗯。那你刚才说到了哈，一场戏你知道怎么样去，比如说写它，你能给我们稍微举个例哈，就是比如说，嗯。一场就是比如说要你所谓的比如说三段里面有一个高潮的一场戏的话，
嗯，
那你拿你的那个举例好了，你的那个冒险的题材，
哦，
对的，或者是对，嗯，
我觉得
怎么样来，
我觉得写一场戏，反正我首先是这个很多就是学导演系的同学或者学过导演的人也知道，一般一场戏有一个戏演，
嗯，
中文叫戏演，
嗯，
英文有的人叫 fulcrum，
嗯，
或者叫什么这个 change。
嗯，
就是因为一场戏里面是有人，对吧？是几个人物，
嗯，
你必须得有几个人物才能，或者说起码是一个人物，一个人他是对大自然也好，还是他对其他的人也好，
嗯，
这个戏演就是冲突的高潮，或者说是这个这场戏里面人物的
高，
就是这几个人关系变化的时候。
哦 okay, ，OK，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比如说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
直播间里，
如果现在我突然跟你说这就是对不起，
没事随便说，
如果我现在突然跟你说
不能说脏话啊，
不就是哦，原来就是什么，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什么三表妹的，
戏剧化就来了，
什么表妹的，什么同学的，什么邻居
大姑，
突然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说一个主播和一个这个叫什么
嘉
宾的关系了，
嗯，
突然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哦，
对。
戏剧冲突就来了，
例子举的实在是太长了。
没事，我是明白了。对，实际上，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像你比较欣赏的编剧，
嗯，
好，或者你最近比较欣赏的一些电视美剧也好啊，然后或者是电影也好，哪些作品，你现在马上脑子里面可以想出来的？你觉得，哎，这他是真编的好，这写真写的好。
Aaron Sorkin， 艾伦·索金是一个应该是美国公认的一个就是。大神编剧，
嗯，他的那些作品，
他之前的作品，他从就是大概就是二三十年前就在，就什么 West Wing、Newsroom 几个美国热播的剧，
嗯，
然后他之前本人也是就是百老汇的，他是一个戏剧编剧。最近的话，哇，最近他作品太多了，从社交网络，
嗯，
然后到去年还是前年那个芝加哥七君子，
嗯，
然后众多就是讲 Steve Jobs 中的一部对，他写的东西就是，其实他算是我编剧的一个启蒙老师，因为当时就是 Masterclass 就是网站，有各种名人过来教他们，
对，
当时我是听着他的 Masterclass 然后写出了我第一个剧本。
那你的那个剧本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你敲响这个美剧的，
那个剧本敲响了就是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的大门，然后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写的其他的剧本敲响了这个好莱坞行业的大门，
了解，进入到那里面去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一个女孩子就也不是在这边长大的哈，然后一个不是英文不是母语的女孩子，然后进入了他们这个，你们比如说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戏，对不对？真的做的这个剧组里面哈，然后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对你有些开始有些觉得说，哎，可能这小孩子不够资格啊，或者不够资历啊，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是在做一个美剧的编剧嘛，所有。第一次进入美剧编剧室的编剧都会经历一个就是大概考核的过程，就跟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新的一个 NFL 的 draft， 你进了人家这个专业的队里面，肯定人家就把你当小孩嘛，对，这个是避免不了的。这个跟
你叫什么
rookie，
对，新人，
对，
菜鸟，
对，就是这跟你年龄多大、长什么样，然后肤色、性别，起码在2022年的好莱坞，就是没有人会看这些，人家就看你这个点子好不好，然后看你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用。
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准备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我就特别想好好问一下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电视剧啊，它这么主流的一部大制作，你是怎么把你的点子说出去的，你是怎么让他们知道你写的东西可以用的。好，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好莱坞的新锐编剧王世迪 Yancy。 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说到你的这些一些坎坷的经历，血肉的竞争，那个游戏一般的这个竞争啊，那我们就是说了这么久哈，就终于揭开你现在正在做的那个巨大的这个项目的面纱，好不好？
是是。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现在做的这个美剧呢，是应该说是全世界人民熟悉的老 IP 改编的，就是1994年我们的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现在被改，对，现在要被改编成美剧。
但是你就是其中的编剧，
我是对其中的一个编剧。
嗯，哇，真太棒了。
很荣幸。
对，我们先说一下他是怎么的不容易，就是你怎么被选到这个剧组里面来的呢？
这也是说来话长。
对对对，没事。
我在进这个剧组之前，我要先、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编剧，你怎么能让好莱坞觉得说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可能可以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职业编剧呢？首先是各大电台啊 studio 他每年会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类似新编剧训练营这样一个东西，就什么迪士尼啊 HBO 啊什么 CBS、NBC 每个台每个 studio network 它都有自己的这样的项目。我是就是米老鼠保佑我进了迪士尼的这个项目。当时是应该是大概从3000个人里面他会选13个人。对，当时进这个项目也是就是 Hunger Games 就是饥饿游戏，大概有三轮的筛选。
那都是写三轮剧本吗？还是怎么？
那倒不是，就是第一轮是剧本，它好像是应该是3000人里面大概有100个人左右，你的剧本会过关。
OK，
然后从剧本过关以后就是面试，因为他要知道你不光是能写，你要对你自己写作的风格和你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声音、你的 voice 要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种
表达，
对，没错。很多人可能他写了一个剧本很好，但是他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创作者，他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认识。所以在 interview 的时候就会被刷下去。然后最后还因为
还有一关，
因为美剧编剧他是一个团队合作，
对对对，
所以最后一关就是要看你在真的就把你扔到一个就是很就是。可能大概当时是20多人，都是既是竞争对手又是这种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就是你要看你啊是不是能谈笑风生，对吧？是不是就你不能说你要是一个话题终结者，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个电视的这个编剧室里工作。所以最后就筛到13个人。
所以你幸存下来了。
我幸存下来。然后进了这个训练营以后，大概训练培训大概4到5个月。中间也是就是可能之前还是一个业余编剧的时候，我可能要花什么3个月半年写一个剧本。在这个训练营以后，人家就1个月之内交一个新剧本。然后可能喘息2周，下个月再交一个新剧本。
他不规定题材吗？还是
不规定题材？
哦，你自己
可以自己写。
那个，
对。
哦，okay,
但是就是速度是。就是飞快，然后大概4-5个月以后，然后同时也会就是教你这个就是美剧的，比如说广播剧和 cable 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些内部的一些运作的这种叫什么 model， 会教给你，然后就跟大学新生就是参加这个 career fair 一样，就是每年大概5月份开始，新的这些剧就开始招编剧了。然后就一个一个去面试。
哦，哇哦。
对，然后最后我就是有幸被《真实的谎言》的这个 showrunner 选中。
哇哦。
对，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到你的那个是去参加，就是去选被选的时候，还有多少像你一样的华人？
我没有见过。
就你一个是吗
？ABC 是有。但是就是
我就是像你一样的，
对，就没有结果。
那 A B C 多吗
？A B C 还好，就是像我们当时我们这13个人里面有一个 A B C， 然后有一位混血的女孩子，然后还有我。
哇，
对，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你们现在《真实的谎言》这个戏里面，你们已经创作到什么程度了？
啊，我们的创作已经完成了，对，然后现在拍摄还在进行。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呢？
明年2023年3月1号，
2023年3月1号，那很快了吗？
3月1号，对，首播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就是 CBS。
嗯，
对，
哇，好期待哦！
我也很期待，
就可以在那个编剧呢看到你的名字，对不对？
对。
希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哈。虽然你已经在这一行里面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真的是祝愿你，尤其现在又是要快到2023年了，给你一个好的新年的祝福，就是希望你大展宏图。哇塞，好图！
感谢，
真的是，然后呢，就是以后希望你多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对吧？你的编剧啊，因为我今天准备了大概有200个问题，我才问了他20个不到的问题，所以呢，首先呢要感谢哈我们的世迪王世迪，然后 Yancy 来做客节目哈，真的希望你能够给我们这种就是说不是母语的。这种在美国好莱坞闯荡的人做一个好好的榜样，然后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在这呢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将在 am1300.com 的网站上滋味下午茶做重播如果是有错过或者想重听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网站呢去收听。好，那么话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期待下次跟我们的 Yancy 再继续聊天，谢谢你，拜拜
拜拜。